罗浮佣人问持经典，信心不疑，其福甚悲。这个地方要注意啊，这个问字，这个信字，问到这个金刚经就问持经典，信心不逆，讲到哪儿了我信到哪儿了，不逆逆得不顺呢、啊、我对金刚经我不起疑惑。这个人呢、啊、他所带的这个福袋啊，其福就甚悲，这个福袋就超过那个百千万亿劫，每天一上个恒河沙的时候，不是百千万亿劫那个人的福袋，这个福袋我们现在都带到。你信心清净啊，一念生净心，这个虽然很短的时间，那个清净之心不容易生出来、啊、是不是我们生了那个一念清净信心还不晓得。至于说是真正深陷一去了的，那我们没有深陷一去，还没有大开元显。可这个地方说得很明白，你听了金刚经，听到哪里信到哪里，不起疑坏，不起那个不顺之心。你带的这个福袋就胜过前边那个无量寿的生命不死的福袋，所以我们现在都带到。这底下福袋了解为什么听到这个金刚经信心不疑就能带这么多的福袋呢？许不定媳妇生悲哦，这还有一句经文，何况书写手持独胸为人解说的，你能一听经听到哪里信到哪里，与经相识而不腻，这个人的福袋啊就超过胜过前边那个无量的生命福袋，又何况你能以书写手持独胸为他人说呢？这个法华经的法师品呢有五种法师，有书写的法师写这个经，有手持的法师手持其意，有读经法师诵经法师，还有解说的法师。这个地方嘛，就说书写是书写法师，手持是手持法师，两种读经法师诵经法师三种师中为人解说，这是解说的法师。这五种法师都有，又何况你这个人呢、啊、能以手持其意读诵其文，还能为他人解说。这个书写是个什么样的法师呢？因为古时候啊，这个印刷术没有发明，释迦牟尼在世时候没印刷术，都是书写的，这是流通经典的。你要想把《金刚经》流通开，叫他人看看，你非书写不行。到了中国来了，汉朝没有印刷，唐朝也没有印刷，到宋朝才发明了印刷。可是在那个敦煌石室里边发现的也有唐朝的印的经，都是到了唐朝末年印刷术不高明，现在也一定有了。这个中国佛教大大的兴盛就在唐朝啊，那个唐朝大兴盛的时候印刷术都没有发明，可是到唐朝末年嘛才发明了，说印刷的不好，到了宋朝嘛才有印刷术。所以我们这个大藏经啊，最古的大藏经传 就是宋班长军，叫做宋朝的击杀长，那个时候就得铁板了，弄一印刷了，记住这个书写是个什么样的法术，就是流通经典的法术。现在呢，就是说你去发行印《金刚经》送人。那么再讲一步呢，再讲一句呢，这个书写呢也还是一种修行。你去印刷，现在印刷术发明啊，尤其到了影印这个印刷，你拿着经本的印子，不要贴板，不要排版，你去影印很快，但是也不费书写，这就是你写字写得好，你那个字啊写成艺术品了，有价值，那么你去写，因为人家看见你这个字生一种欢喜心，你这个字写得特别好，那么你不妨还去写，写了就专读那个爱写字的那一种众生，他本来不爱看金刚经的，他因为看见你这个字写得很好很艺术，他就要看，不许书写。还有一种功夫就吃写写经的，那么拿这个身上的血啊血，打身上的血最好用舌头上血血啊，这个也不费书写，这都是自己一种功夫啊。这底下再说这个较量这个吃经的功德，前边说闻经信心不移就可以得到那么多的福了，那么多的福了，胜过前面那个无量说的神明布施的福。这底下他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你还能以书写这个全部金刚经，还能以手持全部金刚经读诵，还能为他人接受，那你这个福德还可思议吗？须菩提，一要言之，此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的功德。怎么样听到这个《金刚经》，信心不移就能得到那么多的福德？怎么样书写、手持、读诵、闻的解说，那个福德更不可思议？这叫一要言之。一要言之就是最切要的说。不光说吧，最切要的说他一句，就是最要紧的那个道理说，这一部经啊，此经就是金刚经，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不可称量的功德，无边的功德。这个要是顺着这个中国的文字解的，都是加重口气，实际的这都是一大数目名字，不可思议也是个大数目，不可称量也是个大数，无边是个大数。那么总而言之说，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就是了。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这个金刚经怎么样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呢？因为如来说法他是应机说的，说这个金刚经是为大乘弟子说的，为这个最上乘弟子说的，为大乘者说，为最上乘者说，执着那个发心的弟子，为这个发大乘心的人说，为发最上乘心的人说，这个如来所说的经啊，是一样的金刚经，没有两个样。说我对于大乘发大乘心的人嘛，我就跟他说一个前辈，为发最上乘的人嘛，说一个，没有两样。 看你发心不同啊，你接的道理都不同。这个发心当然是两种众生啊，但是心是一个心。你发大乘心，你就是个大乘；你发最上乘心，你就是个最上乘的弟子。大乘不是小乘，金刚经属于大乘。这个大乘怎么有个最上乘呢？这大乘跟这个最上乘对着讲了，大乘就是全教大乘，最上乘呢就是中教、顿教、圆教。所以你看到金刚经注解了，有地方他接了这两句都接成一个道理，也就是如来加重口气为大乘弟子，大乘就是最上乘，这么接下去了，这种人他就是没有学教义，四教义他也没有学，五教义他也没有学，这个两个名词他弄不清白。既然有两句法了，法大乘者说，法最上乘者，其实有两个法，绝不是加重口气，就是真正有这两种人。这个大乘者是全教大乘，全教者就是小师中对而私教，私教认为有两个宗派，一个叫相宗，一个叫空宗。这个空宗就属于般若空宗嘛，这个金刚经属于般若部，正对着实教空中说的话就为那些大乘定住，但是实教呢属于全教大乘。这个最上乘就是实教大乘，实教的有顿中教、顿教、圆教，都叫实教大乘。就是金刚经呢同于中教，它不完全讲而地的道理，他连中地的道都有。所以解释那个三两句的时候，复说第一波罗蜜，继续第一波罗蜜，四名波罗，接到二地的道理，就是为大乘地不说的，解释到三地的道理，解释到中道第一，就为中教说了。还有个顿教呢，顿教比中教更高一步吗？还有圆教呢，所以金刚经呢最高深的道理呢讲到顿教。我们中国的禅宗的祖师啊，十度到五度，五度到六度都有金刚经印心，那就是合乎中国顿教禅宗了。但是这个主界上呢，就是新言说的叫密通圆教，显明的说没有说圆教的道理，具足一切功德了。但是呢，在这个隐含中也通于圆教的。我那个参考资料上说的，就是这个大乘呢，就执着这个全教大乘，按中国的宗教说的就是实教空中，那么最上乘呢就是实教大乘，按中国的宗教制度顿教禅宗。一定要解释这两种道理，所以你解释那个三两句的时候呢，但解释而地不够。若有人少吃独松，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的功德。只在较量了功德了，再劝导我们，要我们发大乘心，发最上乘心。若有人能以手持读诵，广为人说，前边说书写诵之中，则把那个书写含到这里边，手持读诵之力。这个前边讲了好地方就为他人说，这个地方广为人说， 一定要多跟人说，就是尽你的力量去说，光为人说，注意这个光的。如来习知识的习假设的了，如来的眼，如来的心会知道你这个人，如来的眼会见到你这个人，见到你这个人，你都能成就这个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的功德，都能以成就。如是人等即为何单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人绝不止一个人两个人叫如是人等，凡是首次读诵广为人说的这个人就叫如是人等。这个人呢即为何单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的法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法，何单在这个背上背起来叫做何，在肩膀上担起来叫个担，这个两个字是个譬喻，是个形容词，就是你负债人屈服的毁灭，负债人替父说话，这个人才真正是佛的弟子。尤其是到了末法时代，末法时代不要说是不信佛的人毁谤三宝，那么信佛的弟子呢也不能首次读诵金刚经，也不能广为人说金刚经，你居然你能以首次读广为人说，那么你这个人就是负债人虚负毁命的人，负债人替父说法的人，这个何单两个字又是负债人。那么也按世间法来打比喻呢，你这个儿子这个好儿子能给何单你父亲的家业，你父亲遗留的这个家业，你能以负债人给他获担起来。如来的家业是什么家业呢？立身为师也，护法是家务。如来出世就是护法立身，立身护法。我们为父弟子，什么是我们的事业，什么是我们的家务呢？立身是我们的事业，护法是我们的家务。你发心护法，你一定要手持其语，读诵其文呢、你不能只立入或立任呢。那么手持读诵，你得要先要问这个经嘛，要信心不疑，要多听嘛。听了了，一定要发心弘扬佛法。不弘扬佛法呢，不是佛的好弟子，在世间法你不是个好儿子。你父亲你一辈子的家当交给你，你结果你不能给他主持，你不能给他发扬光大起来，连看家也看不住，你这是个好儿子吗？所以我们都应该负责任来当好如来的这个家业，当好如来的这个无上正等就是佛。何以故？须菩提，若要效法的说我想人想众生想守则想急于持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这个是不念现念解。为什么这个人就是获得如来的大乘家业、最上乘家业？因为好要学法人，这么罗密年要好要好要学法人呢，他就做这个我等思想。这个我等思想前面讲过有三重了，小乘人就执着声闻缘觉，声闻缘觉他把这个我执的思想他空掉了，法执的思想没有空，这个思想就是法执的思想，他没有空这个法执的思想嘛，你叫他去读众生弘扬佛法，他不发心，即持经不能听受读诵，你叫他听他也不欢喜听， 在问世经信心不一样，问世经点信心不能问要大乘三轮的，他不听。那个法华经上有没问呢？释迦如来要开讲法华经还没有讲呢，有五千体系，有五千个那个阿罗汉，不要听，我们也所作皆犯净土佛，还听啥？都走了，他问都不能问，不能问是经典，他怎么能以首次读诵呢？自己不能受读经，他怎么为人解说呢？所以好要消化的人呢、啊、对于这个金刚经他问都不问，既不能受读，亦不能为人解说，那么就证明前边说这一个人他能以首次读诵广为人说，他得那个福德不可思议，他就是获得如来大乘迦叶的一个好弟子，这就证明了，因为要效法的人做不到这个事。这底下再说这个金刚经所在之处，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世间的一切世间天人恶修罗皆应供养，这个在在处处就是随便在什么处所，不知道哪一个地方，只要是金刚经所在之处就叫个在在之处，只要有这个金刚经在这个处所，这个天人恶修罗都应该供养。当知此处即问，还是要尊重这个金刚经所在之处，这个所在之处就是如来的，他在这个地方，你见了他你会要恭敬供养吗？你见了有金刚经的这个所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来的他，接应恭敬，着力围绕怎么样个供养法呢？你要发恭敬心，这就是也也要恭敬，着力围绕，这就是神也，要五体投地，要定力，要拜这个地方，围绕还是个理解。你看那个经啊，其他的基本上呢，见了佛绕佛山楂，那就是围绕，这个绕佛山楂就是个理解。我们现在上早殿上晚殿呢，一定要绕佛绕山楂，那就是个理解，定于那个定力三百的一样，是个理解，定力了五体的在围绕，在那绕这个地方，还要先供养一炷香花而上去的，要烧香香花。这一段经文要是跟着前文来呢，分个能分个说，能执着的叫见，说执着的叫相，怎么样把它分个清爽啊？这个到这个第十七分以后呢，完全都是去除这个心内的这个内相，也就是能执着的那个相，只在第十五分里还在前半卷了，已经这个地方是在问法上有的腹背，已经腹到这里，叫你知道啊，一下就要将这个能执着的这个见就要把它去掉了啊。还有讲的时候，这个课文呢，这个课文呢跟这个经文呢没有详细的对照。那么今天嘛，再补充一下啊，因为在那个十五分的口问找出来，较量文献的功德，这是十五分起了，积善狂险减速的功德。这个十五分说你能以问到这个经信心不离，这个功德就超过前边那个无量寿的神明佛事的功德，这是问心的功德，问而心。这在第三课嘛，就狂显这个还能以首次读诵，还能为他人说，减说的这功德， 这下边讲到这个乌尔阔下来，十亿相识，这分十小阔，即以越角力现代，即而有这个横阔现代，这个有这个十亿就是这个十小阔了。这个前面这两坨呢我没有讲，我今天再补充说，这个角力横阔是十种法宝，我们鬼父宝、鬼法宝、鬼神宝了。鬼法宝都是什么法宝啊？父说的法不出的十种，角力横阔这是父讲的一个普通的常识，那我不说了，同学们不知道。角法、理法、狠法、波法，这个经啊就是教法，里边有无量的那个义理，那就是理法，依着这个义理来修行，这就是狠法，结果你有所正得，那就是波法啊。这第三课嘛，有这个艺术现这个得，那么这个第十五分就完了。有这个艺术就是金刚经在在处处，无论在哪里你都应得供养，跟供养佛的他一样。你们去对那个经文啊，因为这个教理很过这事我好像以前没有讲过嘛，昨天前天讲糊涂过去。那么这都是纠正补充这个十亿来相识啊，分十颗了。这个第十五分是讲到三颗，这个第十颗就在第十六分，由他的功用来显他的这个功德，由于中的功用就达十六分去了。经业章分第十六，扶持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首次读诵此经，若为人亲见，使人先识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使人亲见故，先识罪业即为消灭。当代我罗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课到就这个第十课就到这里，这就是金刚经现在的功用，先晓问十义，再来了解这个道理啊。重复此地又叫一声须菩提，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就是现在乃至于到了末法时代，谁能以首次读诵这个金刚经的，这都是叫做善男子、善女人，首次读诵其经。若为人亲见，那么这个金刚经所含的这个道理高深、功德无量，应该受人的尊重啊。但是呢，没有受到人的尊重，反而为人轻贱，轻则不重，贱则不尊，不能受到人家的尊重，反而受人家轻贱。这个轻贱这个中名词里边包括很多的那个逆境，就是不顺心的境界，都包括这两个字里边。或者你在那受持金刚经，别人呢就在那嫉妒你，或者在这障碍你，或者说你一些不好听的话，或者真正破口骂你，或者用种种的这个恶事里面来欺负你。比如说你在这个道场做天眼金刚经，那么碰见一个有势力人能把你赶出这个道场，这就是用这个
强盘势力来欺负你了，或甚至于啊，用刀用杖用什么东西来打你的身体，这都包括这个请假两个字里边。这个就是你已经显现了，那么你不要退心。这个金刚经前文完全不相合了，前边说能以手持独雄带的功带无量，怎么不带人的尊重反而受了人的轻贱呢？这释迦父给我们解释这个意外，使人现实罪业应堕恶道，造的恶业就是造了罪，这叫个罪业。这个业呢，三界以外跟三界以内去说了，叫做是无为业、有为业。三界以外的无为业不说，单说三界以内的这个有为之业呢，也分三种，叫做善业、恶业、不动业。